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今天晚上我们要开始讲创世纪。那弟兄姊妹，我知道大家都很不容易哈。我们中午跟各个小组吃饭，虽然短短的时间哈，那个时间也很短，但是我们发现弟兄姊妹来差不多都是带着很多的问题啊，就是在服事的工厂上碰到的问题，就是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有。我心里面常常其实最近一个很深的感触，我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跟我们教会的同工们交通，我觉得整个世界哈，在这过去的30年里面，那种的堕落的速度，那个快速堕落的速度，远远远远超过今天神家属灵力量的成长，远远远远超过今天属灵领袖在主面前的成长。我不晓得大家心里面认不认同这句话。仇敌，整个仇敌的轨迹，整个仇敌那种好像连根哈，就把那个多少人隐藏的生活啊，那种看不见的生活里面给我们带来的破坏和伤害啊，整个神家属灵力量的失去，你就发现那个整个世界堕落的速度跟破坏的速度，远远远远远远超过我们在主面前长进的力量、长进的速度。所以你就发现越来越多的教会，越来越多教会的领袖，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去应付他们眼前所碰到的问题，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去满足他们周围人的需要。我不晓得在座你们服事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子的困扰，真的是越来越艰难。就算把外面你所有的服事都停下来，你就发现连你自己里面你的需要、你的问题你都胜不过去了。多少的事情来困扰我们，多少的软弱我们在主的面前重复的挣扎，而我们却胜不过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代实在是最需要最需要我们都回到圣经，回到主的面前，回到圣灵的里面来看，我们要如何能够真正靠着主的恩典，在主的话语上起来面对这个时代。这是这个时代独特的挑战，这是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在主的面前独有的征战哈。所以我希望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能够再像从前一样啊，我们只是要熟读它而已啊，我们只是想在圣经上找到一些我们可以去上课、可以去培训、可以去讲道的资料而已。我们一定要让神的话语真实真实的在这里改变我们，我们一定要在借着读圣经，我们被带回到来认识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到底他要做什么，他正在做什么，他准备做什么。神的话语永远可以应付每一个世代的需要，神的话语永远足够我们可以靠着他得胜，而且得胜有余。所以我们再来读这些书的时候，我希望主帮助我们哈。创世纪真的是神的儿女们大概是读过最多的一卷旧约了。那我想在这么熟的圣经里面，这么熟的故事里面，连小朋友们都会讲的故事里面，刘姊妹，我们再一次很谦卑的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求神对我们说话。在这一本所谓的起源之书啊，这个整个神旨意到底是什么，在这本书里面你几乎可以全部都读到的。那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今天早上我们讲过，创世纪是整卷圣经的秧田，有人这么称它。那么创世纪前三章是秧田中的秧田，表示所有重要的真理其实你在这三章里面大体上都已经找到了。神造人的目的，神和人的关系，神的恩典，神给人的托付，神这个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么仇敌工作的这个方式啊，仇敌这个他的结局，在创世纪第三章都已经宣判了啊。这整个这个圣经里面几个重要的属灵的真理，你几乎都可以在创世纪啊，甚至在创世纪前三章里面你都可以找得到。所以黎托森弟兄曾经讲过，他说如果你创世纪没有读好的话，你圣经其他的部分也不容易读得好。他说创世纪不仅是圣经里面的第一卷，也是最重要的一卷书，也是仇敌最记恨的两卷书中的一卷啊。他说这两卷书，一卷书是创世纪， 因为在这里讲明了神对他的宣判，对撒旦的宣判判决啊。啊，另外一卷就是他最恨的就是启示录。那启示录是神在这里对他的处决啊，创世纪宣判他死刑，到了启示录就来执行，把他丢到无底坑一千年，然后到了后面又把他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啊。啊，弟兄姊妹，所以这两卷书啊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我们弟兄啊这样子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创世纪。那创世纪在希腊文74译本里面，它是根据它来翻译的哈，它是讲到源头，讲到起源。那么希伯来文，基本上希伯来文的圣经，他们每一卷书都是根据第一个字或是第一两个字，不管是什么，就叫那卷书的书名。那这是在我们这几天在摩西五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啊。所以它叫做起源之书。那么这本书呢，虽然圣经里面虽然从来没有提到作者是谁，但是呢你从圣经的里面你可以找到许多的内证，就是圣经本身证明告诉我们这五卷书是摩西写的。那我在这里列了几个点，从五经本身的证明，还有旧约其他书卷的证明，还有新约的证明。那么我列了很多经文，我们没有空去细读，但是我们不妨每一项挑一个来读啊。例如说五经本身的证明，我们可以看在出埃及记第34章27节，我们挑个例子来看啊。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所以在这里摩西五经本身的内证，就是讲到神对摩西所说的话，神吩咐摩西把它写下来啊。所以我们知道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啊。那么其他书卷，旧约其他书卷的证明啊，今天早晨我们曾经读过列王记上第二章，当大卫交代所罗门的时候啊，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大卫的时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你就发现以色列人非常非常敬重的这个大卫王，他亲自在这里做见证啊，这些律例典章，这些律法书是借着摩西所传的啊，所以这是旧约里面的内证啊。那么到了新约以后呢，有许多的圣经也都这样。我们从主耶稣所引用的啊，例如说马可福音12章26节，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啊。所以你就发现主耶稣自己都引用摩西所写的书啊，这是证明是他写的。那么更明显的一节经文啊，是在使徒行传七章37节到38节，这是司提凡在做见证的时候，他更是很清楚地讲说，那曾经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中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啊。所以你知道摩西在旷野啊，在西乃山，他从神的面前领受这些话，然后传给我们。好啊，这是因为我们是讲课，所以该交代的还是要交代啊，理当尽诸般的义哈。所以啊，就这每一卷书，尤其该交代的，我还是要交代啊。但是我更重要的还是希望能够后面把一些重要的信息能够传给大家。那么他中心的信息讲到万有的起源，然后讲到列祖的脚踪，就是讲到他们的生平。那你千万不要以为列祖的脚踪只是记载几个人他的这一生的故事而已，你要知道这一切的脚踪就说出了神工作的法则，就说出了神整个救恩的那条线到底是如何能够延续到蒙恩的人的身上啊。所以他们这些列祖的脚踪跟我们跟整个救恩的真理是息息相关的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的 keywords
它的要旨就是讲到起初。所以我们在这里哈，今天早上我也稍微提到了，当你去读创世纪的时候啊，那么从亚当之前不知道有多少的年日啊，这个可能是几百万年，可能是几千万年，可能是上亿年，我们都不知道啊。从永远的永远以前啊，它当时间出现的时候到亚当被造中间这一段的时间到底多长，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啊。但是你就发现整个圣经上就用那么简单的一句话就把它带过去了啊，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接着就把镜头一下子就转到地上了，从整个万有这么浩瀚的宇宙一下子转到地上来。我曾经问过弟兄姊妹哈，我说我们随便派一个弟兄啊，这个派连江出差好了哈，到太阳去出一趟胎，做波音747，就像我们到现在来还只能做波音747啊，那这已经算是最快的客机了。派他去太阳出个差回来，你知道他几岁了吗？我说假装他30岁的话，你知道他回来几岁了吗？我在香港问的时候，那个孩子们马上就说就没了。那还没那么糟哈，啊，大概飞去一趟飞回来大概40年啊。你看他出差一趟到那边啥事都不办，盖个章说我到了就回来，那40年。他不过是太阳。他如果要照太阳系里面这九大行星，其实那个最远的那个冥王星已经在2008年在欧洲啊，2500个天文学家开会一致投票把它给删掉了哈，已经不在这个太阳系里面了。他如果出差到那边去的话，那是真的回来的时候已经没了，那至少我们都没了。去那么一趟回来1600年，1600年，再讲一遍哈，1600年，这不过是整个浩瀚的宇宙中一个小小的太阳系，而像太阳系这样子的啊，这个我前一阵子听一位澳洲的老弟兄讲，全世界至少有宇宙至少有1000亿个这样子的像太阳系的星系，1000亿个哈，你算都算不完，你把1000亿算完，你真的是没了哈。那这么大的浩瀚的宇宙里面，神说有就有。而创世纪就用一句话就把它结束了，就把神整个浩瀚宇宙的镜头一下子转到一个这么小的地球，啊，真的是比海边的细沙还要小的一个地球。它真的在宇宙中所占的位置就像海边中的一粒最小的沙一样，但是神却把镜头集中在地球身上。所以你要知道整个万有的中心是在这块地，而这块地的中心是在人，而这一班人中间的中心是在那一班被神招出来被神拣选的，从亚伯拉罕开始到我们就是你我。所以今天我们要读亚伯拉罕，读创世纪哈，这一条线下来，那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你知道这么伟大的神居然跟这么渺小的人要发生关系，而为什么要发生关系，这个关系到底怎么建立，而这个关系要怎么样子继续往前，而它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全部在创世纪里面我们都要来看。对，万有的中心在这块地，地的中心在人，人的中心在蒙召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来创世纪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哈，我们要一起来好好来看这段的圣经啊。那我们这个 key sentence 这边我列了三节啊，起初神造天地，然后1章31节，神看一切所造的都好，然后都甚好。然后接下来我是用12章第1节到第3节，就是讲到那个镜头就转到了这一班蒙召的人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然后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啊，等一下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会来更细的来看亚伯拉罕，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神给亚伯拉罕所要赐给他的福。但是你在这里基本上可以看见，神把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啊，那个拜偶像之地给招出来的时候，有人说加勒底的乌尔偶像的数目比居民的人数还要多，什么神都拜啊，不知道谁是真神。
神就是把亚伯拉罕从那块地里面给招出来啊。那么基本上神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啊。第二方面呢，神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而且地上的万国万民要因你得福。所以你基本上可以想说，所有蒙召人的身上至少虽然亚伯拉罕身上有他独特更特别的啊，神特别的托付哈，但是今天对你我所有这些蒙恩蒙召的人，在我们身上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神召我们。第一个，召我们，叫我们得福，把救恩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不配得的恩典，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神赐给了我们。所以福，神要赐大福给我们。另外一方面，神要叫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活在地上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我们成为活水的管道啊，神的祝福要透过我们，要临到我们周围的人，然后地上的万族要因神的儿女得到祝福。我在香港的时候跟年轻的弟兄姊妹讲，我问他们三个问题。我说第一个，你有没有很清楚的人生的目标？这个目标清楚到一个地步，你可以用几句话就把它写出来。在座的你们这么好几百个人，这么多人都是服侍主的。我如果在走道上碰到你，突然问你说，弟兄，你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可不可以用几句话告诉我？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祷告过？到底什么是我们的 life statement？ 什么是我们的 mission statement？到底什么是我人生很清楚的标杆？第二个问题，我说你这个标杆是否具有永恒的价值？用圣经话来说，你这个标杆，这个人生的目的，到底合不合乎神的旨意？约翰一书第二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有一天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所有的追求，所有的盘算，所有的计划，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努力，有一天通通都要过去，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马太福音第七章也不是主在那里说，不是奉这个喊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神的国，怎么样？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到底它有没有永存的价值？它到底合不合乎神的旨意？问他们的第三个问题，我说你正在全力以赴的为着这个标杆而活着吗？这个标杆不是给人说说谈谈的，做个匾额挂在墙壁上而已，这是要来抓住我们，控制我们啊！所以我们在讲意象跟使命的时候，当你真看见什么意象啊，这个到底圣经上所说的那个意象，神永远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的时候，那个东西应该会来抓住我们，会来控制我们，它会来影响我们一切的生活、侍奉和言行的，连最小的言行都受影响。你不可能有一个那么高的意象，但是却在生活里面不能落实。今天哥哥也说到，明天他要讲到一个领袖哈，这个你的意象如果不能落实，你根本就不是一个领袖。真实的看见，真实的意象，他一定要能够把它在生活里面，在最平凡的生活里面能够落实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创世纪，你就发现神把整个的这个注意力从万有集中到这地，从这地集中到人，从人的身上，神要得到一般的人，神在他们身上，神的旨意要能够通行，神的祝福可以临到他们，神的祝福也能够借着他们临到周围的人。这是亚伯拉罕被召出来最重要的目的，这也是整个创世纪里面一个非常关键的要节啊！讲到以下的所有的人都是活在这个大的原则底下啊。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创世纪。我每一卷书基本上就是把总纲先写出来，然后才后面才有一些细的分段。那这次印出来的这个材料，我本来还想删掉更多的哈，因为原来讲创世纪的时候的材料是更细，我已经去掉了很多，但是我还是想说既然印了，其实也就干脆印给大家，所以我没有删掉那么多哈，但是还是已经删掉不少啊。那么原来要再分的话可以分得再细一点。那么我前面就先把总纲弄出来，就是让大家能够，既然这是概论哈，那我们就好好的真正的概哈。 啊，就是大概一下就好了。所以创世纪的概论，你要去从概论的角度来看创世纪的话，你要把它分段啊。那么有几种的分法哈、啊，基本上就是跟你怎么去讲这个创世纪很有关系。有人讲创世纪是根据创世纪里面八个主要的人物来讲，就把整个创世纪讲完啊。那哪八个应该很清楚哈、啊？亚当、亚伯、以诺、罗亚，还有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就是这八个人。那么八个人身上都有神特别的这个工作啊，都有他身上的特点，把这八个人连在一起的时候，整个创世纪的信息就很清楚啊。那么第二种的讲法呢啊，就是从人的堕落跟神的恢复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从一个主题来讲啊。创世纪它有一个主题，讲到神所造的人他堕落了，那么神怎么样子在他身上做恢复的工作。所以有人把创世纪简单的分段就叫做二分法哈。那几乎所有的解经家，所有的圣经学者，那个最明显的创世纪的分段是在哪一章？11跟12章中间啊。所以前面11章是一个单位，后面从12章到50章是一个单位，就是一刀分成两个。那么前面的11章讲到四个人，讲到四件重要的事啊，这事就讲到创造，讲到堕落，讲到洪水，讲到巴别塔。这是前面的11章这一大段里面讲到的四件很重要的事。那么四个人也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比较是神在人身上那种个人的恢复哈。蒙恩的人在主的面前，神怎么样子恢复他们。那么后面从12章到50章讲到四个最重要的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带进约瑟。那这个是比较从团体的角度啊，讲到蒙召的族类怎么样从亚伯拉罕开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都好像还是在讲个人，但是请大家注意，非常注意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后来神对以色列百姓讲话的时候，神的自我介绍常常讲的就是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那等一下我们会回头来看神为什么需要这么说。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还有一些其他该注意的事情，我们没有时间去细讲啊。那今天早上我也跟大家说了，要把创世纪第五章要好好的去读它。创世纪第五章千万不要以为只是人名，只是数字啊，那是神整个工作或是救恩临到人类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哈。在这里看出整个堕落的人里面就出现了两条线，一条叫做该隐的线，称为人的儿子；一条叫做亚伯的线啊，生出赛特、新苗，然后赛特的儿子以挪士开始，人就求告耶和华，所以这一班被称为神的儿子，就是两条线就出来，讲到我们的神是一直做分别的神。他在这里他要得到一般的人，那这一般的人不仅仅是在他恩典中蒙他拣选，而且这一般的人因为认识神的旨意，他们选择啊要走在神的旨意中啊。那所以这是两条线在他们面前出现。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